所以世间宗教再多，它的根本是一个，都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智慧、仁慈、广爱，这根本啊。宗教教学的目标也相同，教人互相尊重、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。他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类，你看看哪一个宗教传教的时候有没有限制啊？你不是我这个国家的人，你不是我这一族，你不可以信我的教，没有啊。每一个宗教都传遍全世界啊，你看看他们确实是平等。唯有啊，用教育才能够达到和平啊。宗教原本都是教学，用现代化来说，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各位仔细去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，你就明了。心胸都是广大的，佛家讲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哪一个宗教不如是？个个都是这样的啊。那为什么现在宗教这个宗教人士心量变得这么窄小呢？啊，只有自己，别于别人，那不是神的意思，不是宗教教义里所说的，那是个人的啊。我们不讲其他宗教，单单讲佛教我们有没有到佛的经典之中？没有啊。我这个道场希望我兴旺，我旁边这个道场希望他衰败啊，希望他的信徒都到我这儿。你看看本身就排斥了，这是不是佛教的？不是啊。那佛在菩萨戒里面制定个戒条，自赞毁他是菩萨众戒啊，你自己标榜自己、赞叹自己、毁谤别人，这是极大的错误啊。那佛怎么教给我们的呢？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，你看每一位菩萨、每一位善知识，自己谦虚啊，尊重别人，抬举别人啊，这个样子道并行而不悖，这个世界才有和平。佛给我们说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个个都是平等，个个都是第一的。如果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麻烦就来了，绝对不能和睦相处啊！平等才能够和睦相处。和为贵，是我们需求的。和从哪里来呢？从平来。不平等就决定没有和平。所以，一切宗教都是教人平等的， 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？我们要了解啊，过去交通不发达，人与人之间很少往来啊，我们在古书里面看到的老死不相往来确实有啊，住在乡村，他住在这个村庄，那边那个村庄，他一生都没去过，他一生生活的范围就是个小小村庄小圈圈里面啊，于是啊，他在这个小圈圈里面要跟大众和睦相处，也必须有身心教育。由于居住环境不相同，文化不相同，历史背景不相同，所以身心社教建立这个教化这样才形成许多宗教。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，释迦牟尼佛出世那个时代，印度有100多个宗教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100多种的教学，教化整个印度所有的不同族群、不同国土的居民啊，宗教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中国宗教不发达，不发达的原因，秦朝时候中国就统一，秦始皇统一中国。他统一的中国时间虽然短，影响非常大。接着下面这个朝代汉朝时间就长了，前汉后汉400年。汉武帝这是汉朝第二个皇帝，制定的教育政策、教学的方针，就是采取儒释道三家。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，以儒家为正宗。这一个教育的理念一直绵延到满清都没有改变。2000年中改朝换代许多次了，政治制度也有革新，只有教育政策、教育方针没变。你蒙古人入主中国也没有变更，满清人入主中国也没有变更。汉明帝时候，佛教到中国来了，逐渐形成了三家的教育。教导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接受这三家的教导，用佛学的名词来讲，有深厚的善根啊。中国是个和平的民族，你展开中国的历史，中国从来没有在外国国土上打过仗。什么原因呢？接受圣贤的教育，中国不会侵略别人，中国只是爱护别人，以德服人呐， 不是一例了。历代帝王都是修养自己的道德。附近的这些国家，在从前讲归顺中国，这就是尊中国为老大，这是他们尊敬，不是中国对他的要求。他们尊敬，他们对中国朝贡，这个朝贡就是现在讲的送礼啊。可是中国的回礼比他送来的要厚好多倍呀、啊。他送我们10000块钱，我们回他的是10万块。后代效果，尊重效果。这个看看中国历史就晓得了。那么中国满清中叶以后，逐渐呢远离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远离圣人的教诲，于是烦恼习气就现行了，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败坏了社会风气。那么再加上这个西洋一接触之后，洋枪大炮，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，中国人重视文治，不重视武力。外国人侵略中国，几乎中国被列强瓜分，受这个200多年来的苦难。于是中国人对自己古老的道德文化产生怀疑。我们讲道德，人家讲武力，我们打不过别人了，受别人欺负啊，是不是好人被人欺呀、啊？中国人现在觉悟，我们也注重军备，发展新武器，是不是侵略别人？不是的呀、啊，这个发展是吓阻。外国人，你不能再欺负我了，你再欺负我，我有能力抵抗你。这是属于自卫。没有这一点武力，我们再讲道德仁义啊，还是被人家消灭。释迦族就是好榜样嘛。释迦族为什么在印度消灭了？没有武力嘛。完全讲仁义道德，这人家一打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族就毁灭掉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！中国建立武力不是侵略别人，是200-300年的教训，告诉我们不能不有一点武力，否则的话，别人还是欺负你。世界和平能不能达到？达不到啊！武装保护和平，我们向全世界推行和平的理念。和平如何达到呢？教育，教育最重要的家庭教育根基。家庭被破坏了，社会就完了，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啊，家庭的核心是夫妇啊，夫妻不和，天下大乱。所以中国儒释道啊，都重视家庭教育。你看佛家教人，根本的一个理念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就是善业。这一部《十善业道经》呢，就是讲这四句话。儒家教的五伦八德，都是从家庭做起的。家庭教育要是败坏了，其他的全部都完了。这个教学家庭是根呢，好像我们这四层大楼，那是第一层，没有第一层，哪来第二层？第二层是学校教育，第三层是社会教育，第四层是宗教教育。宗教教育是精神教育，教导你超凡入圣。将你的仁慈博爱发挥到极处，爱护事处世间一切众生，真诚的爱心呢，用宗教教育把它扩大了。这四个教育落实了，世界有永久的和平安定。人与人之间懂得互相尊敬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真的是共存共荣啊。如果没有这四个教育做基础，这些好话好听的话了都是口号，决定不能落实。但是今天整个事情我们来看，家庭教育没有，所以现在子女不听父母的话，学校教育没有了，学生不听老师的话，社会教育大家知道，你们每天看报纸、杂志、电视、电影，教你什么东西？教你啥道人忘啊？宗教教育呢，完全流于形式，都在宗教仪式里面做，宗教教育没有，经会念不容易。意思都不懂，怎么能落实？四种教育都没有了，天下也能不乱啊？今天世界上致富人人要想挽救世间的接应，没有别的，必须要恢复这个四大教育。有没有在建立新的宗教必要呢？没有，不需要。古来宗教里面内容太丰富了，我们能够做到千分之一、万分之一，世界和平就有希望，不需要新兴宗教。再搞新兴宗教，那叫画蛇添足啊，毫无意义啊，只不过是扰乱秩序而已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这个世界上过去讲的六大宗教，全世界承认的，新加坡这里九大宗教，经典教义多好啊！ 如何我们把它融会贯通，认真学习，把它发扬光大，挽救社会，挽救局面，落实世界和平、社会安定、人民幸福。这是当前迫切的问题。70年代，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。他是讲了这两点，说的也很有道理。对一切众生的教学，这两家说的具体而透彻。是值得我们认真努力学习发扬光大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掀开十善言语一定要温和，自自然然的能够感动人，让对方呢深受感动，永远不忘，你这是成功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也在政府机构上班。因为工作并不很繁忙，所以在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书，看看报，年轻人嘛，比较放逸，我们坐着呢，身体靠在椅背上，这个椅子前面两个坐就起来了，这样靠起来很舒服。那我们的长官，他从后面来了，看到了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他不说别的，他说你这个做法很危险，容易摔倒啊，很温和的说，所以我这个毛病呢，就从此永远就改掉了。他如果说把你教训骂一顿，你走了，我照样靠。十善业道经第九面第二行最后一个字，看看，五言可成理，六言之信用，我们从这儿看起。那么这是说利沃口成就八种敬业，前面四种已经说过了，现在看第五种，言可成理，成与理都是接受的意思，不仅仅是接受，欢喜。言语一定要温和，自自然然的能够 感动人，让对方深受感动，永远不忘，你这是成功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也在政府机构上班，因为工作并不很繁忙，所以在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书，看看报，年轻人嘛，比较放逸，我们坐在那，身体靠在椅背上，这个椅子前面两个坐就起来了，这样靠起来很舒服。那我们的长官他从后面来了，看到了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他不说别的，他说你这个做法很危险，容易摔倒啊，很温和的说，所以我这个毛病就从此永远就改掉了。他如果说把你叫醒骂一顿，你走了我照样靠，他就生着反效果啊。所以你才晓得那真正做这个大事业大人物啊不一样啊。这个谚语常讲啊，阎王好见啊，小鬼难缠啊。越是大人物越能包容，越温和。越是小鬼那才盛气凌人，这自以为是。这个地方随时随处我们都能见到，都能体察到。在佛门里面，我们要效法佛菩萨，要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自己恶习气恶毛病还不能改，怎么能叫别人？人家你说的是一套，你做的是另外一套，不能让人生起信心啊。令人感受到的，你跟人一见面，人家看你的脸色，听你的音声，孟子所谓人言受宰啊，人家就把你看穿了。所以佛法里面为什么把弥勒菩萨摆在大门口，让你见面头一个看到啊，要学弥勒菩萨笑面迎人，说话温和，再不好听的话用柔和的这个态度言语来表达，人家感受啊都不一样，就是这个自卑人，人家的时候听了也感恩呐，感激你，这是佛家讲的叫爱语，爱语是真正爱护你的言语，不一定是你欢喜听的话，但是决定对你有利益。为什么你不喜欢听呢？毛病习气太重了。圣贤人教诲他不会随顺你的毛病习气，随顺你的习气害你，帮助你堕落，纠正你毛病习气，这真正是爱语。虽然是爱语，都要谦虚，要和敬。 啊，真正爱护对方，对方听了之后永远改过来了，你成功啊，阳奉阴违，那你还是失败的，你没有做成功。所以口业这个四种啊，妄语、念舌、恶口、绮语，决定不可以犯。第六条呢，叫言辞信用。你诚实，你说的话人家相信，不但表现在言语当中，一定要表现在事实上。言而有信，决定要遵守。可是佛法是讲智慧的，佛菩萨是讲道义的，有时候在特殊情形之下，言语可以不守信用，事情可以不必有结果。那是什么？特殊情形之下要符合道义啊，不违背道义的可以实现啊，做事情可以终止。有一年我在台湾中部有一个道场，他们请我去讲禅定宝训。给他们讲佛学常识，禅定宝训的分量很大。佛学常识呢，是李炳南老师是编的，分量并不大。我记得我讲到第十一课，这个庙里头啊出了问题了，庙是新建，老和尚他的一些徒弟到处去化缘，把这个道场建好了，道场建得不错，很专业。徒弟当中啊吵架，争地位争权力，就是我花了多少多少钱，当家师应该是我做，那个时候我花多少多少钱啊，这个知客师应该是我做，天天在吵啊，吵得不像话了啊。老和尚看这个情形也没办法，回避躲起来。我回到台中，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。李老师算了，不要再去了。我说我没讲完呢，没讲完也不要去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道场里头不和睦了，我们去讲没有用处。所以没有讲完也可以中断。意识应不应该呀？我们都晓得佛法的僧团叫活佛僧团，天天吵架，天天在争名夺利，这像什么话？虽然天天在讲，一句也没听进去。他真听进去，他就能放下了。真的是想干什么？人没有智慧不聪明，真正有智慧的，你们要争，全给你， 当轻重最舒服。在道场就像做义工一样，什么事情都不操心，没有任何责任。你分配给我的工作，我老老实实把它做好。不背因果责任，这个道理明了的人就不多了，明了他就不争了，不但不争，处处退让。你请我做，我还未必做。为什么呢？做事情要负责任，做得不好就是过失，做好了应该。如更福这些道理都讲得很多，你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信用，要知道特殊状况之下违背道义可以不信，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古人古圣先贤里头也有背信的，那是不是过失呢？不是，一切是以道义为标准，符合道义，决定要守信，决定要做到圆满，这是应该的。第七，业务可积，这个积用现在的话说议论批你的言语没有人能够批评，为什么呢？正确的，所以言语古人非常重视啊，所谓是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言语不能不谨慎啊，话多绝不是好事啊，话多的人，你的老板，你的长官决定不会重用，为什么呢？容易败事。经营慎行是各个行业的领导人所器重的，这个人能成就中人之才，你也乐意培养，如果是闲话多，喜欢开玩笑，绝对不会重用，怕你坏事。中国在古时候教小孩，就开始教他要谨言慎行，现在我们对这个教学疏忽了，言语多，言语不负责任，当然人家讥刺你的多，批评你的多，你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？最后一句，把引进爱药这个字念去声，不念落，念药， 要是爱好，你所出的言辞，别人都欢喜接受。这个要是接受的，欢喜接受。事出世间，所有事业无论大小，绝不是一个人造成的。越是大事业，越要人。新加坡知识林这个团体。零有两三万人，他才能成就教化一方的事业。没这么多人怎么行？这么大一个团体，领导人就多了。董事会里面几十名董事，共同来策划、来领导。言语是第一个条件。开会沟通意见离不开言语啊。领导人他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跟大家宣布，如果大家听到不欢喜，这个事业就不能成就了。由此可知啊，言语的重要性。从什么地方培养呢？从哪里去学习呢？都在日常生活之中。你见到人会说话了，说话就是你练习的场所，就是学习的场所。尤其是多看别人，自己的毛病很不容易发现。别人的毛病呢，非常容易发现。发现别人的毛病，自己不能包容，轻易的批评、诽谤，自己造孽。那别人的过失到底是真的是有过失，假的有过失，并不清楚。反而造成自己严重过失，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。我们从早到晚常常犯，犯了不知道，自己并不晓得。也没有人告诉你，没有人会提醒你，为什么呢？不愿意给你结冤仇。古礼里头啊，对于一个人成年了，对他就很尊重。你有不善，对你敬而远之，不会说你过失，不像现在人很容易得罪人，给社会大众借一些冤仇，古人不给人借冤，你有过失，我不会说你，当面不说你， 背后也不顺，这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啊。什么人说你过失呢？父母说你过失，老师说你过失，这个跟你有密切关系啊，不一样啊。再好的朋友看到你有过失，顶多劝你一次两次，不会劝你三次啊，三次就变成仇人。中国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几千年而没有被消失，就是有这些道理的。今天中国人把祖宗的教诲完全舍弃掉了，就有亡国灭种的可能。如果我们不忘祖宗的遗训，虽受苦难，不至于亡国灭种。这个要知道，世界上，诸位读历史晓得，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